好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我们这集会不会播出，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我们没聊到最后。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
前粉红，然后身份有点特殊，那多特殊我也不知道能现在能不能聊，反正我们就慢慢聊下去，看会发生什么事好了。
那我们就称呼他为 Z。
Z， 好，那谢谢你 Z， 耶、yeah。那你是突然安静的，你一开机怎么变突然安静的？干嘛？我们刚刚聊得很开心的，好不好？其实我跟凯莉才在说，我们这样直接跟自己说，我们要来这边找他录音，会不会其实这
是一
个
陷阱？
对，因为我们跟他在一个地方认识嘛，
对。
那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他的一些身份背景跟那个他曾经是小粉红。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摸透了，我们知道说讲这些话我们就会高潮，然后就自己跑过来自投罗网。只是一个饵，那那饵对我们来说太香了，我们自己跑来，所以我们想说我们来了以后会不会直接有那个
就
海外警察，
对，警察直接冲进来就抓，把我们抓走，好像白痴哦，还就是借了一个这么高级的饭店，
结果人家一起冲进来。
你知道自己的待遇比小泽玛利亚还好吗？你知道小泽玛利亚我们是在一个 ghetto，
对，我们在新大酒堡那个破到一个不行的地方，里面全部都是灰尘。对啊，所以这边 much nicer。早知道就跟小泽玛利亚约这边旁边有床。没有开玩笑 ，just kidding。好，那 Z， 你什么时候来日本啊？
我来这里六年快七年。
你为什么要来日本？感觉你以前在
中国
蛮滋润的，
就是以前在中国，你能觉得中国是有往民主那个方向走的倾向的，但是就是有一个时间点就。12年开始，这个倾向就结束了。
等一下，你说12年开始，你们就真的自己感觉到结束了？
其实他刚上来的时候，就是他是一点一点把整个转向了，他并不是说一个急刹车立马就开始倒车的。
对，可是12年他上去的时候，你们自己在国内就感觉到说，习近平已经上来，
对，但
以前的一些往民主的方向开始停止了吗？
不，但怎么？对，以前就比如说他现在对言论的控制，包括网络的审查，这不是他开始做的，是他前一任就开始做的。但是整体来说是没有现在限制的那么多的，
对，
他只是限制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而且他对于整个就是教材的修改，就是让人最不可以接受。
可你说你是前粉红，所以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一点这种，
连粉红都会感受到他的铁拳吗？
我有一次跟某个地的。教育方面的领导人吵过架这个吵过架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高考是一个很 bullshit 的东西，完全不公平因为怎么说，就比如说你在北京，你一张卷子考一半的分，你都有可能进清北，而且难度完全不一样。在我那个年代
就是照顾北京当地的人，
不止北京，包括上海，
北京上海他们好像听说他们卷子，
对，
然后还有加分，
他们卷子非常简单而且有加分
还可以这样
对，
可是我不知道卷子会不一样，特别
完全不一样。
Holy shit！ 所以假设我住甘肃好了，
甘肃
甘肃有加分。
全国人都知道的是，江苏的难度是最高的。
江苏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难度不仅就是技能在怎么讲，官方的说法就是你教育条件好，你要为别的地方付出一些。
这超
共产
好
共产好共产哦！
是这样，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江苏政府没钱。
啊，
别的政府
要花钱才买，
比如说广州政府，他是花钱给一些学校，我把名额买在我的广州省内，是这种感觉。
That's so fucked up，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大家在中国都会知道的吗？
大家都知道高考难度不一样，
我知道难度不一样，可是是因为是政府没钱这件事情。
这不是，这包括他跟中央有一些问题，也是一个。就是因为江苏，如果是江苏人的话都知道，江苏每几年的高考，他整个提纲要改。他整个考的内容也在改，就不断的调，不断的调，不断的调。
What？
就是，但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但是没有江苏这么明显。
那江苏不就是永远就是有一个坎都过不去？
现在改回去了，现在改的全国是一个卷子了，但是屁用没有，因为他名额还是不一样。
怎么会这样子？那江苏的人民自己知道这件事情，
我
偷气
啊！所以他们在市政府前面抗议啊、闹事啊、被警察打，这很正常啊。
等一下，
你说大家去市政府前面抗议，然后被警察打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每年都有家长去抗议，说自己的学生小孩怎么办，然后每年都会被清场。
哇，
那
这个我们很
对啊，新闻会报吗？
新闻有时候会报，
有时候会报。
对， 因为
所以还是近几年都没报，
近几年都没有，以前比较多。近几年也是搞了，也是关于教育的事情的，是也是南京，江苏的南京有一个大学，
嗯，
是大学，它原来是本科叫三本吧，
嗯，
然后后来因为一个政策，它直接变成专科了，就是大专。
哇，从大学变大专，会疯掉、欸。
它本来就线就很低
啊、
哦，所以它就一个话就是你这种合并办学都不能办了，那你就要变成大专。
嗯，
那变成大专，那学生肯定不愿意啊。那学生在学校里面抗议，嗯，那有警察又
去镇压，
对啊，
就打一打，打就
对
了。
然后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哦，你们活该啊。不过为什么这么说呢？哎、你香港时候你们支持警察，现在轮到你们了。
哦，可是你以前不是这种态度的啊？
那我以前不是这种态度。
对，你以前好，我们从你小时候开始聊好了。你小时候的长大环境大概是怎么样？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附近都是怎么说，以红为主吧，
比较红色的成长环境就是了，大家都非常爱国这样子。
也不是非常爱国，我讲一个例子，就是我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要中国要军训嘛，
嗯、
你们知道吧？
嗯、
军训的时候，我们要站军姿，就会有军人来帮我们训练嘛。
嗯、
他你如果站得不好会被踹，对不对？然后我有个
哦，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会被踹，
我现在知道会被踹了，
会被踹，会被凶，就是跟
会被羞辱这样，
会跟你们台湾那个当兵可能差不多
啊。
我们两个没有当过，不知道，
可能差不多。然后就是，然后有一个我们班有一个人被踹了，然后班主任去拉那个他爸是谁谁谁，
他先踹才知道他爸是谁，
然后就是那个班主任在旁边看着，
说那个人不能踹，
不行，
踹错人了。那怎么办？结果那个人就被 fire 掉了吗？
没有，然后就我们全部在什么树荫底下，然后就随便啊混一混，然后就过去了。
所以你们班是大概是那样子的环境，所以我猜班上同学大部分的背景不会差太多就是了。
对，
那大家都会讨论国家政策或是很爱国这种吗？
我其实一开始不是粉红，是后来有一段时间特别粉红，然后在最后又变成
好。为什么？
对对对，一开怎么会
从那段时间其实大家都不是特别粉红。就当时我和我另外几个朋友，当时在入团的时候说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然后入团，我们要跟台湾人解释一下，团是
共
青团，
共产党底下有一个共青团呀，前面还有个少先队。你学习成绩优
异，
少先队
哦，
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
哦、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哇！
你从小
以为是绍兴酒，
你从小就要进，从小学就要进这个东西，然后你每天要带一个叫红领巾的东西上学
啊。
哦，我有看过红领巾，所以有带红领巾的就是少先队吗？
对对对，那个叫烈士鲜血染成的。
OK， cool。
所以你要带那个东西，
尊重你的文化。
然后后来你要入团，进团，然后当团员，就是你成绩好，表现优异，你可以当团员。
真的是很光荣的事情。
所以共青团不是大家都能进去的。
后来就是大家是先分批，你先进就比较光荣这种感觉，
梯次比较前面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就是学长学弟，
没有这种感觉，但确实是像先进制。然后我们入团之前，有几个同学在说，怎么改变这个国家？然后说，先加入我党，从内部了解我党，最后从内部分化我党，达到民主目的。
以前大家开始，
所以大家是有民主概念的。
刚开始最一开始，你还没有粉红的时候，大家的那时候的
思想是这样，对对对，那个时候网络很自由。然后网络上全是公知嘛，
啊，所以大家其实是在想说如何从内部渗透共产党，
对对对对对，
然后来改变中国，而且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对，这是我十年前，甚至对十年前的事。
十年前，
哇，那没有很久以前呢、欸。
那时候是
就
是
你在中国念书的时 候,
的时候、啊，
难怪你那时候那么爱那里，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中国很棒啊。
然后后来嘛，对吧？跟我讲的这三个人都去美国了。也不会回来了，
因为他们想要渗透发现失败，
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他们渗透的记录都留在 WeChat 上面，
反正就都跑掉了。
哦，哇，那所以是你是因为他们离开，然后你生气，所以变粉红吗？
没有，就还是刚刚那个，就高考那件事，因为我就问他、高考这么不公平，为什么不改变这个制度？然后他问了我一句话，说：“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制度去改变这个制度吗？”然后我就想，诶，好像真的没有，诶，好像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好像现行的制度好像真的就是这样。
嗯，
我好像能理解、然后就是渐渐接受了这件事情。
哦，那接受了以后就发现说，那我们就是
要保护这个制度。
也不是保护这个制度，就是你可以一点一点去把它变好，这样的感觉。然后后来发现变好个屁呀、啊。嗯，
对对，那转折点是什么？总会突然变成，应该说你在有一段时间变成粉红的时候，你会上网到处去跟人家吵架吗？
不会吵架，但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政府可能是有心在做改变的，但是可能是这些人民不行。
政府想改变，但人民不行。
对，比如说那个他们所谓的脱贫，中国政府是真的在搞脱贫的，这个搞的也确实是有效果的，但是对长远来说，我认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比如他直接给那些边远的地方送钱，他送钱让你的生活一下好起来，然后那些人就等死。反正你会送给我钱的，我不工作也可以。那其实我不停的脱贫，不停的送给你们东西，这最后其实只是把富裕的地方的钱送到贫穷的地方去，然后对贫穷地方的任何生态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对，因为他们的那个工作机会并没有增加，他们的得到的教育的水平也没有增加。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他们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也到外面的机会也并不多，而且当地政府啊，包括执法的素质也比较低，所以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那么那整体怎么改变呢？
那你跟你之间的红红的朋友们会一起讨论这样国家政策对国家愿景吗？大家都会就是很，这听起来是很有热情的耶。
会讨论，都我们以前叫自己愤青了，我爸妈都骂我愤青。
你爸妈那时候发现你变粉红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没有，就骂我愤青，不要头脑一热去讨论这种事情，没有必要。
啊，你爸妈会希望你不要讨论？
对，我妈会希望我闭嘴，
因为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有经历过，是因为这个关系吗？
对，基本是因为，然后包括天安门的经历者什么的，所以
你们都知道，大家都会，
其实包邮区的人应该都知道。
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包邮区是什么。我刚才学到这个单字，就大家如果在淘宝上面买东西的话，会发现说，如果你送到某些地点的话，那个邮费是不用增加的，它包含在那个销售的费用里面哈。那其实就有点像台湾，你在购物的时候，如果你在本岛的话是不用，是免运。
整个台湾本岛都是包邮区。
台湾本岛是免运，然后如果你要送到那个金门马祖的话，就要加运费的概念是一样。所以包邮区是中国的某些大城市或热点，那就是包邮区这样子。
Okay.
我们其实都知道那件事，包括知道天安门，也知道。
哇，你很习惯就会说成那件事，然后不会讲出
名字。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大多数人不知道。我一直以为这件事是个常识，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我也以为。
直到有一天，有我的一个网友问我，因为他是四川那边的人，他问我说：“哎，为什么我最近的微信头像不能换了？”
哦，
然后我说，你不知道最近是什么日子吗？然后我暗示了他非常久，然后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是。
你要先确定他是不是在钓鱼，对不对？
对。
钓错人了。
我暗示了非常久，然后发现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你要怎么跟他？我超好奇，你那时候在国内，然后在网络上是要怎么样跟他解释？那你还可以安全下妆。
新闻不能播的事情。
这太多了，
就你只能讲到说，
我只能讲、我只能讲到这个地方，
只能讲到说，哦，今这个日子发生了新闻。
那段时间的，就是特别是，其实一年里面，比如说你现在讲这件事情，可能你不会被封号，或者说你不会被重点，但是那段时期是特别。
只要在那前
对
前
那前后
的
对，就像那前后时间，就微信啊什么微博啊，你头像都不能换的。
对，
哇，
那就是名字也不能换，他就怕你做一些
奇怪的事情，
我们叫冲塔的事情。
冲塔，这个我有学会。
哦，
那我好奇的是，你记得你是比如说是家里私下讨论，所以你会知道这些事情比较敏感的新闻，还是学校老师其实会私底下教？
有些学校就是比如说你在最好的那些学校的话，学校老师其实有时候会讨论一些这些事情。
哦，
比如说我就不知道能不能讲，但是我其中一个老师然后在教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说，选举这个东西吧，就他这样的态度说，然后他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去选举，他去投票，他下午2点钟去投票，让所有人坐好投票，唱票，唱完票发现投的那个人好像领导不太喜欢，怎么办呢？没事，我们还是要用选举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把领导喜欢那个人推荐一遍，再投一遍。
Oh my god！
可以重选哦，
再选一遍。哎，但是他是人民投出来的呀。
Oh my god！
然后从早上下午2点，然后投到晚上8点，然后就投成了那想要的那个人。
其实 这听起来是蛮有效率的啦，你不觉得吗？这就是韩国瑜啊，你看投票投完以后，人民说嗯，我们再投一次好了，就选出陈其迈。
这并不是同一天吧？
完最后就然后呢，我的那个老师就再也不去投票了。说到韩国瑜，我觉得那个他上台以后的那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记得日本有个新闻，就是台湾电视台，诶，是韩国瑜，是韩国瑜，诶，怎么都是韩国瑜，就日本那个新闻播台湾那件事嘛。那中国有一段时间，以前的新闻联播不是这样的，会报各种各样的新闻，现在就是习近平习近平习近平和习近平。所以我
不过那时候大家是为了冲那个讨论度啦，那时候讲了韩国瑜，就像台湾现在最近就是只要你讲到馆长就有热度，意思是一样的。
对啊，对，那你自己对台湾就是政治也算蛮了解的，你是
我
有在看吗？
因为我家的关系，所以我爸以前跟我说台湾的制度是非常优秀的
啊，
他觉得就是那个叫蒋经国
啊，
蒋经国最后做了一件好事，就是让台湾有两个政党可以轮替
啊，
然后他觉得
算是蒋经国做的，
对，是因为他
结党禁，
对、
哦、
这件事情，说实话虽然他是很垃圾的人，可是他真的有做一件事情。
OK，
因为我们大陆人不太知道你们什么白色恐怖时期，
对，
我们完全不了解，但我们就知道蒋经国干了这样的事情、
嗯、
说你们可以两个党轮替、
嗯、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哎，这个国家挺有趣，这个地方挺有趣的，那个时候还地方
你不要紧张，他流汗了
那个地方、挺有趣的，然后我就开始看，那中国有叫 CCTV 4的国际频道，然后上面就会有台湾人去讲话嘛、
嗯、
然后就是那个秋毅、嗯、台湾人都知道秋毅，然后讲话，
哦，所以你那时候在常那边会在电视上看到秋毅讲话，你就会听他分析一些事情，
我想听他讲，哎，怎么跟我想象不太一样，
因为他的讲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说中国好，台湾烂、
啊、
说中国好，中国特别好，台湾也才会在怎么样
台湾制度有问题啊、哦、那台湾的领导人有问题啊、
哦、
这类、
okay、
可是你那时候应该第一次听到他的时候，你应该是处于粉红时期吧？
对，我好爽啊，
所以你听的时候虽然说不一样，跟你想象不一样，可是你听得很开心。
对，
你那时候听到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你发现说人家所说的民主制度并没有
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国的制度是好，所以你觉得很开心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中国可能，其实我现在还是这么觉得，中国可能不太适合民主制度，至少现在。
哦，对，
他可能要到20年、30年到40年以后，他才可能更适合民主制度。
哦，
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我觉得给让台湾理解比较好理解的，对，虽然可能冒犯台湾人，你可以这么理解，把鲍鱼区去掉，中国就是个特别大的苗栗，
我们不 care。
所以我觉得这没有冒犯到台湾人，可是你刚一讲台湾人马上就理解了，如果整个中国都是苗栗的话，这样投出来的东西有点恐怖。
对啊，这整个你除了鲍鱼区那全是苗栗，那怎么投票啊？
这样只能选美国，让那个包邮区的每个那个地方选的人出来比例要加重对吧？像美国那样的戏要多一点点，
用人口比例，
用人口
比
例来，用人口比例来，不行，中国人口比例不准，只能用包邮区，用教育水平，
好可怕。
你想一想，现在这个结果，那肯定比现在不能说比现在更真的差吧，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能。
嗯。不过民主制度本来，因为它的原则就是大家一人一票嘛，本来就不是用精英这个角度为主啊。
是没有错，
对，
是没有错，
对，所以民主制度的坏处就是选出一些
奇奇怪怪的人，
对，大家也只能吞，
对，大家，
但好处就是可以换，
对，好处就是可以监督，可以换嘛。
但我的理解是，民主制度一定要是在中产阶级达到一定的数量，或者说整个社会至少有一半的人是中产阶级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民主才可以做到尽可能对的判断。
你觉得比较有公民意识，但我不知道历史上好像很多都不是这样，这个我就不是我们专业，
这个没有，
至少是资产阶级出来去改变这个事情、
嗯、
但是中国没有资产阶级。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因为中国很大嘛，你真的要大家都能进入中产阶级，我想花要花很长时间，那这样的后果就是不走民主，那就可是独裁就越来越就集权，像现在状况，
对，所以我觉得
也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现在的作为是，那我们高中和初中政治书上都讲过，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全体人民的选择。我现在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确实是我们选择了这样的。大多数的人，我们并不在乎民主，我们只在乎自己能不能吃饱穿暖。
嗯，
可其实大部分就算是台湾也是这样，因为民主是需要教育的嘛。我们是从小要学什么公民课，然后学什么是民主。
对，
可是
我们这代人有，
你们有，
我们说这个投票权是我们 天生富有的权利，虽然对吧
Holy shit
我们学过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
What
他们的宪法都是 很民主的好不好
我们学过
你们走很前面
我们学过好不好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把那个
课纲又改了对不对
改
哦这个所以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
对以前我在什么公开课的时候说过这为什么这问过老师为什么政治书上说我们不是一党专政的国家
你翻白眼好好笑
然后他们跟我说是执政和参政的区别
老师好可怜啊
只能用文字游戏来回答你这种刁钻的问题
中国是一党执政其他党有参政的权利嘛包括民盟啊什么奇奇怪怪的党那都有参政的权利虽然没有什么用但是实际上是民主的所以你们前几期有一个叫乐乐法力
对
的人他说什么川粉都有一句话就不要听他说什么要看他
做
什
么,
中国就是这样你听他说什么我说的太漂亮了
哦啊，那你那时候除了听秋意之外，你刚刚说你还要听唐香龙是不是？
对我出来以后，我非常喜欢的频道叫观点，然后那个时候非特别听唐香龙，有一个节目叫什么《震惊龙凤配》。
哇，这个我们都没在听哎。
你说你是出来以后，你还有在听唐，所以你其实粉红当了时间蛮久的，
对
不对？
对对对。哦，然后出来以后，我还听那个赵少康的节目。
哇。你是很强哎、
欸，嗯，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听他们东西？他们都批评台湾内政，评论对你来说有什么关系？
对你听了会
至少他们能批评啊，
所以其实就是
其实你是喜欢听到有人在批评，用中文在批评
东西。我想不，我觉得任何政治制度一定有缺点，
对对 对，
他一定要改善。
嗯，
那中国就是没有改善的余地。
中国，我以为以前有政论类似政论节目，然后有专家会上去讨论事情。
对，
早期好像有。
有，
可是他们是好好讨论，对，不会那么凶的批评的。
对他们只是说这边可以改进，这边可以更好，这种话术就不会说哪边不对，哪边不好的人。那就我那个时候觉得那挺好的呀，那你改吗？那你发现好像没什么变化。
现在还有这种节目吗？在中国？
现在很少，现在基本就是。嗯，如果你说不好，你就是、外国势力
，境外势力。Oh my god！、
嗯、然后对吧？我中国人就会被叫成你是金台或者金日。
我好奇的是，因为你都已经到海外了，因为大部分我们会知道，至少台湾人都会想象说，如果中国人到海外或接触到那个网长城那个网络外的世界，大家看到民主，大家会比较向往或喜欢。可是你到海外还会继续当自干武。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自干武是什么。
自干武的在中国网络的意思叫做自带干粮的五毛。五毛的意思呢就是台湾的侧翼。
对对对。
哎
你好棒啊。
你比我们还懂哎。不愧是有在听赵少康跟唐香龙的人。
那自干武的台湾语境下就是自发的侧翼。
没有领党心的。
对对对。
对你都到那个墙外的世界了，为什么那时候你还会继续当自干？
因为其实中国人在海外的环境是一个特别封闭的小圈子，在国外其实很难接纳中国人。
你觉得在
日本也一样，在任何地方都是很难接纳中国人，而且中国人又是特别是在国外北方人比较多嘛，他特别喜欢抱团，然后一抱团就抱得特别紧，那么其实就如果中国人都知道，有很多留学生在海外四五年他英语都不会说，日语都不会说的大有人在，那他照样能毕业然后回去。那么他就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面，那这些留学生他接受的信息他永远是和中国一样的，这是没有区别的。就像他可能在对一些国外的频道一些攻击啊，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我出生以来我学到的东西，这是可能是他不可能否定自己的一生，对不对？
嗯
嗯。
那这样子你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发现说哦，原来我是个他妈的自干武啊！
什么时候醒的？
对，你怎么样？你怎么会发现自己是自干武？
我的专业比较特殊，我的专业是跟那个你们以前那个就那个小粉红克星那个那集的那个教授啊，沈
啊沈博阳，
沈博阳啊沈博阳，
我也是学认知方面的。
哦、Holy shit！ 我们 what？ 我们现在被渗透了吗？你怎么啊 ，dude？ 你怎么会学这个？
我其实学的是社会学，然后后来走认知方向。
那是家里的人建议的吗？
我差点被打死。是这样的，一开始我上了一个比较顶尖的理工学校，
嗯，
然后都跟我爸妈说好了，我要去这个理工学校学理工专业，对吧？然后以后给回国也可以比较顺利，
嗯。
然后后来呢，然后但是我觉得干理工好无聊啊，
对，所以
你就偷偷转系了。
对，我在交钱的前一天，然后报了另外一个文科类的大学，也是比较有名的大学，然后去报了这个专业。然后就是在我交钱的前一天，我偷偷的把交给这个学校的学费交到另一个学校去。
Oh my god！ 你家人，
你真的很敢呢、欸。
然后被骂了一年，然后被骂了整整骂了一年。
他们拿你没办法哈，
那怎么办吗？
在那边应该是独子吧，独子吧。
我其实不算独子，我有个，
你有别的家人这样子啊、哦？好，
哇，那你学了，你现在在日本也是念类似的东西吗？
我马上工作
哦，你就在这边工作，是相关产业吗？
不是不是不是，
那海外警察局，你海外警察，我们结果都没有错。
我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日企，就我在大一的时候做了一件比较怎么说改变我自己的事情，就我决定不看任何简中的东西。
哦，为什么会突然做这个决定？
因为我觉得就我跟不上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他老师讲课讲的所有内容我没有办法去理解他。我觉得
你想融入就对。
对，我觉得我想象的就是可能说我一直以为的日本人并不是日本人，是日本国籍的中国人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完全放弃了任何简体中文的东西。
嗯，
然后你觉得这样你看到世界就变了是不是？
我原来就是正常世界啊。
所以其实这就是一种认知改变的一环嘛，对不对？
对。
哦，哇。
然后，所以我现在没有中国朋友，所以我非常完全不怕被背叛。
就所以放飞自我的感觉，
有点放飞自我。
这样子，你爸妈知道的时候，他们没有直接把你的干粮，就是直接断粮吗？
他为什么跟他们讲？
对啊，干嘛跟他们讲？
也是、
啊。对啊，所以你在这边，你现在觉得你有比较融入日本社会了？
嗯，
有差了。
对，因为我只有日本的朋友、
哦，
然后日本人也愿意跟我去讨论一些关于政治的方面的问题。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日本朋友，就是一起去过风俗店的那种朋友，
真的很好，partners in crime。
然后他跟我认识非常久之后，他有一天听到我在说中国不好的时候，他还偷偷跟我说，他的家里人是非常非常讨厌中国人的。
啊，以前没有告诉你？
对，他以前没有告诉过我。他的父亲是日本日铁的一个高管，然后他以前收过一个中国人在底下干活，然后那个中国人就是偷了日本的技术，然后就回国了。
哦，
所以他们家就是特别排斥中国人的。
哦，
就是，然后我就会知道，大多数日本人可能现在年轻一代可能没有，但是老一辈对中国人的印象一定是不好的。
嗯，
好，你刚刚说你来自中国吗？
对，他来自中国。
对，中国的某一个城市。好，那可是中国大部分，但那时候大家在网络上如果提到日本的话，大部分风向就是说啊，日本那个什么对中国做了很残忍的事情什么的，会讲很多
南京大屠杀。
对对，很多很多残忍事情。所以那时候你选择要来日本的时候，为什么第一那时候还愿意选择日本，那第二是家人，那第三是周遭的人对知道你要来日本的反应是什么？
首先是关于南京大屠杀也好，因为其实我没有那么深的感触。第一次我听到的时候啊，感触很深；第二次很感动。然后每年都攻击啊，算了吧，谁在乎？
哦，就讲
烂了，就一直被炒作，炒作久了就会烦。
对，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变成一种提款机的概念。
对，我觉得本来讲这件事就非常过分，因为那时候还有幸存者活着嘛。
对啊，
那你其实在消费那些幸存者，为了什么目的？对吧？我也不知道。那你就是为了让大家更爱国，或者更仇视另一个国家？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那些活着人还活着，他们还在痛苦着。你每年去这么宣传，没有必要。
嗯，
所以那时候你就觉得说，选哪一个国家就是我自己的自由，就没有的。
对，但是选大学的时候还是被家里人说过。
哦、
当时，以前我合过一个大学叫法政大学。
嗯，
那个大学呢，在靖国神社旁边。然后我家里人一听就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太危险了！就大学很好啊，法政大学很好啊， 可是在靖国神社旁边
对，
所以那时候为什么自己会想要选日本啊？你有特别喜欢日本文化吗？
我以为中国跟日本很接近，或者说我在这里应该不是最受排外的那一个人。
哦，在选择的时候会想着不要被比较，你希望可以融入
对吗？你毕竟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你必须要学到那个东西，那个地方的一些思维方式。我觉得，
大家会觉得美国比较排，会比较排斥，
还是
你
觉得你去美国一看一看就觉
得？我觉得所有白种的地方都会比较
排外。
嗯，其实相对，
你自己
觉
得呢？
我自己觉得加拿大还好，
可因为你比较少去，你比较少去会不会有差？
我自己觉得该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你行为是正常的话，行为是正常的新移民过去，其实大部分人都很愿意接纳你跟你交朋友。可是如果你在那边行径是非常的嚣张的话，因为后来加拿大真的超多非常嚣张的中国新移民，
很有钱的
跟嚣，对，就是大学生刚到，然后第一天就是开兰博基尼去学校停在那边，然后大家就觉得 What are you doing？ 你超嚣张的嘛。然后走路就是 you know 就是全身 bling、然后那种大家因为在加拿大大家都是穿得很破烂，加拿大人就是破烂，然后有开车就已经很了不起，你开二手车大一就很了不起了，所以那种时候其实大家就会排挤，
就算你是 French 也一样，
不管，因为真的这那实在是太嚣张，就算你是欧洲人你这么嚣张开那种兰博基尼来，大家也是会觉得干太嚣张了。
可我觉得还有个语言上的隔阂啦，这应该去任何国家都
对语言上绝对会有隔阂，所以我觉得大学去一定是难度比较高，所以我那时候是国中去我觉得已经很勉强了，高中去都很苦，我就我的经验，所以我发现小六去的都是融入最好的，可是小六去的中文都中文都会变差，
都会变烂，
对，
可是像
我
们这种
我也没有好
学生去，对，就两个都烂，
对，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对啊。那你日文那时候是怎么学的？
有半年语言学校，然后后来就自己混日本人圈子，这种感觉。
哦，去风俗店练的，
这个也可以。
缴学费，反正都要缴学费，不如
缴
在开心的地方。
对。
那你那时候哦，刚刚还没有讲到你那个选择的科系，你那时候就是要么理工，要么就是后来就跟认知。作战相关的科系，
社会学吧，
社会学。那你开始去那个文科的学校，然后去学这类的东西的时候，你那时候内心就知道说我想要去学跟认知相关的东西吗？那时候你就有这个科系吗？
那时候没有。
那你是一边学的时候学校才开出这方面的？
选研究室的时候
研究哦，
研究，
所以你就是那是什么硕士？
没有没有，日本的话会有大三的时候就会让你进研究室，然后做一些研究，然后大三的时候都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面。
那时候他们研究的
是以什么国家为主？是中日之间的认知作战吗？
那没有没有，认知有很多方面，不一定是认知作战，包括很多心理暗示的一些认知，包括一些人的自我暗示，就有点偏向心理学，但是怎么说，在数学在统计方面的运用的知识更多。
我超好奇，
好酷哦，
我超好奇，可以怎么样暗示？How do you do it？
不是暗示，也不是暗示，就是说，大多数人就是任何人对于数据的敏感性是非常低的。你看到一个统计数据，你不能正确的、迅速的判断出这个统计数据是什么意思。所以人看到数据的时候是一定会被误导的。
啊，
对
对，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地区啊，这个地方癌症死亡率100%，哇，正常人看哇好高，这个地方好可怕，那也许他就一个人。
嗯，
所以所有新闻报道的时候他就很有可能给你一个一半的数据或者说一部分的数据
调整好的，
对，就比如说在关于中国芯片的时候，中国芯片现在的民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话术，叫做今年的上半年的从国外进口的芯片然后减少了多少，都减少了几百亿，但是他这个数据是真的没有错，他就说那是因为国产芯片站起来了，但是这很明显这个就是一个片面数据给人造成的影响，那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中国国内的芯片生产也减产了，是经济不好了，大家都不买这个东西了，所以进口减少了，而不是说我们站起来了。
哦，
就这样的微小的偏差对人的认知是有非常多的影响。
哦，好酷哦。
对啊，这个
没有想过
你现在的工作需要这些知识吗？还是就变成 critical， 每天都在看新闻，然后一直
每天看新闻，然后就是说我先把那个数据后面的那个直接调出来，我要看它的 index。
对啊，
没有没有，我是正常型的工作。
OK， 就比较没有关系。
对，比较没有关系。 哦，因为日本不太在乎你以前学的是什么。
是，那你为什么毕业后没有选择就是回中国呢？因为相信你学的东西国内也是非常需要你这类的人才而已。这不是讽刺啊，我是认真的。
对啊，当然
我觉得我回国了以后并不能做什么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就是我做的任
何可以统一台湾啊。还是你那时候已经醒了？你是 大几的时候醒来的？
我大一大二的时候。
大一大二，哦，就是你开始停止看
简
中的东西。
对对对，
就oh shit， 这原来是全世界长这个样子。
但是我看了很多反中的东西，
你感觉出来？我觉得你看的好像比我们还多。
你是不是停止看简中，开始看反中？
对对对对，
歪掉，
歪掉了啦！
我蓝银绿的节目都看，然后你们这奇奇怪怪的节目也看。
那像现在台湾最近最夯就是馆长一直攻击执政党，一直骂批评执政党，像这种你会看吗？
我不太喜欢他的语气，但我会看
稍微
稍微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蓝营跟绿营都很有趣。
对啊，其实
真的很有趣。
就我有时候会把赵少康的节目跟绿营那个叫什么正知道的那个节目
啊，
两个节目对着看，哎，好有趣啊！
然后来抓中间
值，
那就是台湾的。
对，我就是想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然后看你们的节目，其实是因为撒泰尔那个伯恩那个节目
啊，
因为秋毅说那个什么眼球中央跟伯恩都怪怪的什么的那个采访。然后唐湘龙又说这两个节目其实实际上是在问那个为绿营擦脂抹粉嘛。
嗯，
然后按照我在中国的惯例，就是一般有人封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啊。没错。
然后所以我就去看了，嗯，原来政治也可以有趣，也可以被讨论，我觉得很羡慕这样的环境。
嗯，
不像我们只能偷偷的讨论，而且完全都是就是我把我们讨论的东西给你们看，你们绝对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哦，
其实真的是蛮难懂的。
我有看过一些截图，靠，那是在解密嘛，就是一堆英文的缩写，对不对？然后
不一定是英文的缩写，还有更多奇怪的东西。
对，然后人，然后讲一个名字，可是那名字其实是影射了什么事件什么的，
对对对对，
就超多隐晦的东西。
我们真的做到超多中国听众给我们很多截图，然后还有给我们 PDF 档，可我们真的看不懂。
对，
真的很难懂，
真的太难了。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不能提到，那我们就想办法绕过去嘛。
你自己不会有看不懂的时候吗？
对，自己看不懂的时候怎么办？
想办法，有听那么多听床师呢，找一个问就好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喝点水。
刚我们休息的时候 ，Z 说中国女生很可怕。为什么？你怎么了？你被欺负了吗？
你有交过中国女朋友吗？
我交过。我后来认识朋友和交女朋友之前，我都有一个前提，不用微博，不用小红书，然后不用抖音
的女生，你才要跟她在一起。
对，
太严了吧？
我才要跟她做朋友。
What？
这怎么会这种？
你家有多厚？你可以开这些条件？
那小红书不用很难呢，欸，女生怎么可能不用小红书？
那就不行啊。
哇，那几乎就是所有中国女生都被打枪了
啊！对，所以我被怎么骂？那99%的女生都不行了。你在想什么？做什么美梦？
对啊，你怎么会设这种条件，啊？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设这样的条件？
啊，而且那时候是处男就设这种条件，哦，可能不是。好，没关系，就这很严呢，欸。
我觉得就不行啊，因为你如果养成了一个习惯去用这些东西的话，你的思维方式很容易受到那种东西的侵害，而且你看太多那样的东西的话，你会变蠢。
嗯，你会用观察的就是社会研究的心态去看一下吗？
我有些朋友会在群里面发这种截图，就会觉得你们在，
感觉是自己很聪明的人，
你们在干些什么。嗯，我不太知道，他们就是有很多微博上的东西也好，小红书上的好，都是引导性非常强的。
嗯
嗯，
他就是摆明了他要你干什么，他需要你去往一个方向走，然后大多数人都往那个方向走，那么不一样的声音也不能发出来了。那你用这个软件的意义在哪里呢？
哇，
因为是一个不自由的社群平台嘛。那可是社群平台有趣的地方就是让各种声音都可以出现，
对，
它才能真正的活跃啊。可是 somehow 抖音还是活下来了。
对啊，
是因为全国的力量在，就是国家力量在后面，
苗栗比较大嘛。
可是其实大部分就算是都市里的小朋友学过很多书，他们也是想喜欢看嘛，对不对？
因为
娱乐的东西啊，
因为就像网络的东西就是一个刺激度的问题嘛。你看多了网络的东西，你看纸质书你会觉得刺激度不够。
嗯，
就是你看太多网络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一个能力叫做延迟享受。你没有办法把你，就是你必须要立马就觉得很爽， 看抖音，就是你立马每一个视频都会让你觉得很爽，立马在十五秒内或者多少秒内就让你感受到那个爆点，然后把你瞬间抓住，然后你的阀值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后来你看纸质书的时候你就觉得太平淡了，你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些东西了，你的理解能力就会下降，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好。如果你养成这个习惯，我就觉得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可能有点可怕。
你会觉得日本女生就比较可以接受这些观念吗？
日本女生也有不能接受的，但也能接受的。
因为 TikTok 这个东西全世界大家
都在
用，对，
但有些人就是或者说你可以以前用，就是认识到它，哦，好像也就那样了，然后就不用了嘛。
嗯，
就是你得自己知道它这个东西它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一个好的东西，
嗯，
它可以可能可以让你放松让你爽，但它你不能对它有依赖，或者说你不能闲下来一下来就看它。
那你怎么看台湾政府会想要禁掉就是在台湾禁抖音这件事情？
我觉得看目的是什么。
当然表面上的目的一定
是说
有数据上的危害，还有中国会对台湾做大外宣嘛，
做认知作战。
对啊，基本上就
是
这样
讲。
我觉得这有点中国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限制小朋友的时间，或者说让未成年人不要看这个东西。
嗯，
我觉得需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的人然后再去接受这个东西会比较好。
所以你觉得禁掉不一定是好的方法，应该是靠教育。
对，应该是靠教育，应该是让人有对抗这样的方式。
嗯，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方式啊。
嗯，
但是不太行嘛，这个方案不太行嘛，但是太理想了。
对，因为现在抖音上会有的东西，现在因为全部的平台都在做短影音嘛，
嗯，对
啊，
所以一个地方有，全部的地方都会有。
嗯，对，就是YouTube
上也会有，啊，
YouTube 有啊 ，Instagram 有 ，Facebook 也有，
因为能让人放松嘛。
对啊，大家都在用。
但我学社会学的时候学过一个东西，这个世界上不需要所有的公民都是聪明人嘛。
嗯，
他其实只需要一点点的人是聪明人，然后为大家服务就行了。那么这些人为大家服务的时候，就像你去投票的时候，你不用知道这个政策到底是在做什么，你只需要知道这个政策落实到我身上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就行了。你不需要知道这个政策是怎么制定的。像我以前看柯文哲的讲话的时候，他说啊，这个都是 science 啊什么的，没有必要。民众不需要知道这个东西，民众只需要知道对我来说我拿到什么优惠就行了。那么这些民众的话，那你爽就行了，没有关系。但只要这个国家有剩下的人是在真正为这别的人做贡献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那就 OK。
这个好很理想啊。
对啊，其实很理想啊。不过我蛮好奇的是，因为你看蛮多蓝跟绿的东西，嗯，一定是看比我跟 Ken 要多，然后你又有一点就是认知的社会学背景，你怎么看现在台湾大家都在互指着对方骂说是认知作战，然后吵成一团？
那是不是就跟中国以前一样？
怎么说？
公知都骂你们是五毛，你们是小粉红，小粉红现在骂公知都是境外势力，就是完全没有一个静下来讨论社会事务的空间。
可是我觉得台湾比较麻烦，就是因为确实中国会拿钱然后来做大外宣跟渗透，这是一定会在做的事情，所以你就会很难去判断说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益，还是他其实就是拿着中国钱的五毛然后故意要渗透，就我觉得很难判断。
台湾这一点是蛮麻烦
的。对啊，
那我觉得所有国家都会做这种事情，中国也会被美国被其他国家做这种事，中国也会对美国做这种事情，那每个国家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还是要提升整体素质，而且会去参与这些社会讨论的人大多是大学生。
嗯，
那么大学生在参与这种讨论的时候，那就说明你基础的逻辑教育没有到位。
对你说的非常对，
我觉得大一就应该进行逻辑教育，就是 A 到 B，B 到 C。
你这个很境外势力的一个说法，你知道吗？
他是啊，可是这很对啊，完全同意啊。
中国人没有这个素质，是因为没有办法，教育不下去，因为中国的大学都是狗屎，没有办法。
你们以前有在教就是逻辑教育吗？
嗯，中国是
没
有，
即使你念的学校很不错，也
日本是有，中国是不会有。
哎，我们
台湾也不算有，
加拿大没有哎。
可是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啊，可是不是逻辑基础吗？
对，不是逻辑，
就是他不一定叫这个名字，但是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大学不一定是要教人东西的地方，大学是要教你如何去思考一个东西的方式，你要知道一个东西怎么去判断它是对的，它是错的，就哪怕就像台湾一直说写论文，写论文有什么用？那中国每个大学每个研究生妈写四五篇论文，那屁用没有，那真的也没有任何用，他有能力吗？他没有能力， 写论文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有判断是非和做学术研究最基本的能力。
可是照理说写论文就是一个展现，就是一个练习的过程，照理说里面应该是要很清楚的逻辑思考能力啊，照理说、
但现在不是，就现在
大众抄的，
对，主要是中国把这个东西破坏掉了，中国把全世界的论文市场全部破坏掉了。
怎么说？
因为中国是要求量的，
对啊，
中国它并不是要求质，它是要求量。你如果毕业，你要满多少分才能毕业？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去写论文的呀，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去抄，只能去做假做数据，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我实话实说，现在中国大学60%的人是不配上大学的
啊，
因为中国现在大学的政策、研究生政策、博士生政策，它其实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政策而已。
怎么说？是因为不要把那么多人放进去那个
就业市场，对，不要把那么多人放进去就业市场，就业市场会一下爆掉，所以他让了更多的人进了大学，他有了那么多比较不好的普通的大学。
你讲这些话感觉起来是有后面的人跟你讲真的是
因为Bird talking 的感觉
对，有人跟你说真的是这样的原因来做这些政策吗？我蛮好奇
我跟人讨论过这种事情
啊，
就是那如果现在把这些人放到市场里会怎么办？就像现在其实中国毕业的博士生研究生大多数其实是没有资格去当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所以中国现在就业更一塌糊涂，就是这些没有能力的人他们觉得，哎，我是研究生，我要研究生的钱，我是博士生，我要博士生的钱，那你让他们去拿那些低薪去做普通的工作他们也不愿意去做。所以呢，中国现在上次我忘记那个数据是1000万还是1亿的我不记得了，说是有灵活就业的人，然后还有好多是不是灵活就业，还有失业的人。那这些人他其实就是这个制度的产物，就像你们也看到中国现在有人在抗议嘛。那我爸的观点就是那学人也没有办法。其实我们一直是说你抗议之后你会有政治上的污点嘛，你没有办法进国企，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去考公务员，但那些学生本来就进不了，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个资格去参与这个竞争，然后他们本来又面临就业的问题，然后那么现在把他们全部关在学校里面不让他们出来，他们就业怎么办？那现在中国的学生每5个人只有2个人能找到工作，那剩下来3个人怎么办？特别是不好大学的学生，那他们肯定要抗议，肯定要出来，就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走投无路。
对，而且他们也本来就没有可失去的东西了。
那你怎么看这一次大家算是白纸
革命？
但实际上就是你不进行这件事情他也会放开的，因为有人位置坐稳了。
什么意思？
位置
坐稳
了，时间过了，
原本大家觉得位置坐稳了应该就会慢慢开放，
对，
没想到好像还是继续关。原本
其实
所以我们
应该是大火加速，
其实那天其实已经放开了，就上面的指示是放开了，但下面没有办法，因为上面其实做了一个比较怎么说，
可是因为上面出来说我还是坚持清零，
没有上面说的是可以就慢慢放开嘛，就是他已经不去封那些说要就是放开党的言论了，这就是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说我们要慢慢转向了。然后他不管了之后呢，那为什么那段时间还是封那么严？因为下面的人不敢放，
因为没有很直接的
他说了，但是下面没有不敢放，为什么？你下面出了问题你下面负责。
因为上面说是上面说，可是出事还是
对上面还是负责，所以中国有个词叫层层加码嘛，就是从上面可能很松，然后加到后面就不行了，
就变封城了。
对，这个事情其实很好理解，中国所有事情都是可以用层层加码这个东西来理解，就比如说他对什么东西的管制，他对什么东西的审查也是，其实可能那个值很低，审查那个值很低，但下面人不敢，下面人如果万一
每个人都揣摩上意，然后揣
一层，然后最后就特别高。
对，
就你说一个正常的人会去，就像乌鲁木齐那个事，会去关那个逃生门吗？会去把那个地方锁起来吗？
对啊，没有必要啊。
对，但实际上河南也很多地方也是这样。
对，
中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中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对，因为
把人家锁起来。
对啊，
对，
门焊死这种都有。
对，很有啊。然后包括很多地方都是直接在你门上贴封条，
对，
这种事情都是有的。那其实你说这个东西是中央的指示吗？中央不可能这么精细的做出这么准确的指令，那就是下面自己想上面是怎么想的，然后最下面的人然后觉得自己很厉害，要做了这样的东西，因为底下人也怕追责，
对，
那所以中国这样的制度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
那这一次很多人上街或者是开始站出来示威抗议，你自己在海外你有吓到有人愿意站出来吗？
我非常开心，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我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对，
但我又很难过，我怕这是最后一次。
啊，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我跟凯莉的看法完全是不一样？
因为他在国内做，因为我不管他在国内到底做多少东西，他没有对国内的进行特别严重的镇压，
嗯，
对不对？
嗯，
那么他以后那么对于关键词的审查，对于这些事情的修改，会不会更加严重？
还能再更严哦？
哎，从体制内看的就跟我们看的不一样，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哎，这件事会不会是一个火种，让大家放在心里？
而且另一个方面就是，其实这样也是一种在认知上面会觉得，会让很多小粉红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他们觉得是我们很聪明，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我们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可是那时候站出来抗议的 也有小粉红吗？
对，因为他们自己也被关起来了，所以他们会出来抗议。但我并不觉得不清零对中国是一件好事。
我不觉得不清零，所以
我觉得清零对中国是件好事
啊？为什么？可全世界都共存的时候，中国自己清零，这样怎么接轨？
就是他应该慢慢放开，就是他应该打疫苗，他应该给所有人各种各样的
打对的疫苗，就是，
对，他应该中国疫苗就是垃圾，没有办法。你看现在中国没有人谈疫苗的事情了，继续清，当时就继续清零，没有人谈疫苗，因为他知道疫苗没有用。
嗯，
然后他后来就是有一整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人谈疫苗，也没有任何研发，他就全部清零。
嗯，
那么中国肯定是要放开的。
嗯，
那他没有做这个准备，这是我认为中国政府做的不对的地方。
因为他们就现在就是突然开了嘛。
对，
对，
他没有做任何准备，但是我觉得一开始的清零是正确的，因为台湾人可能无法想象中国人的医疗政策是什么样的，就中国人真正面对的医疗是什么样的。就可能有的小地方的诊所，他连感冒都看不好，他给你开中药，开完中药以后你好不了，那你怎么办？你
开中药？
对啊，他就好不了啊，然后你就去别的地方去。你就去别的地方看，你就不是感冒，你就是另外一个病，你相信谁？你再去个地方又是别的地方，那最底下的人的医疗水平是非常非常非常差的。那这些人如果冠上了怎么办？那中国人又怕死，他一定会去挤大医院，那大医院怎么办？
就一定是崩溃。
对，那现在已经
我看到数据好像说中国的那个紧急医疗是亚洲里面算是前几低的吧，
人还是太多了。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医院就是开始清病人了，
就准备要迎接，
就是希望一些病人就你先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么严重你先回家。
那这些紧急的怎么办？那是手术的，
就是肯定会有人死，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选择，但他没有做好准备，这是他唯一的错。我觉得一开始的清零是正确的。
这还蛮蠢的，我突然觉得说，我们之前不是一直说民进党说有时间好好的那个处理准备
啊，不管是选举或是共存，
对，还有准备快筛，怎么没有先准备好之类的。
嗯，
这个听起来中国 totally fucked up， 就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天会来，然后到现在都
还不准备，
因为他们是连疫苗都还没打好。
对啊，
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打？不管是什么疫苗，
打了他们的疫苗，那没有用，
打了没有用的疫苗。
嗯 ，OK，
相对没有用吗？
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就是了，就是因为我有个我的学生，有个学生嘛，从国内过来。然后他想去打疫苗，然后打了疫苗的时候，然后那个日本人就跟他说，你前两针不正，你要从第一针开始打。
哦，日本人直接这样说。日本人好直接哦。
哇哦，那你这样有教学生，你会慢慢跟他们说你试着不要读简中的东西，这样子你日文会进步的比较快。
跟我关系好的人我可能会说，但大部分人我觉得没有必要。
你还是会防范一些中国来的，
还是小心一点。
对，如果他自己觉得他不好的话，就有可能会跟我讨论这些东西，那我可能会讨论。但如果他就完全就是那种思维方式里面出来的话，那就其实很难进行讨论任何问题。
那你在这边你说你都不太交其他中国朋友了，
对，
对，那你这些思想上的这些比较奔放的一些 ideas 或想讨论的话你怎么办？你在网络上有地方去吗？
就是有时候会跟日本人讨论这些东西，然后也有
直接跟日本人，
对，也有是跟我以前那帮反贼朋友，
你说跑到美国那些，
对对对对，
因为你说那些反贼朋友先跑到美国，可是然后你就变粉红了嘛，那他们跑到海外的时候他们有变粉红吗？还是他们就继续当反贼？
他们很爽啊，他们就继续当反贼。
哦，所以他们不像你有一个
转折的心路历程。他们中间有指控你过吗？
对，他们看到
你
的，对，他们有没有批斗？
对，有，我跟他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说这是政府要想的，我们只需要指出错误就行。
哦，他们很宽容。你知道有错的是体制，不是你。
因为怎么说，我在跟我一样的朋友比较多， 然后大家都比较可能说生活比较富裕，就怎么讲不食人间疾苦，但不太知道普通的人过得怎么样。我也是后来开始当老师，然后知道啊，出国的人里面有很多很穷的人，可能是家里贷了款，甚至贷了款让他过来上学的人。
嗯，
然后就开始知道他们眼里的世界跟我眼里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国家有很多地方是我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嗯，
那种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啊，好像他们这些政策好像有一点对的地方，这种感觉。
嗯，那你自己接触很多就又在比你年轻一辈的中国人，你觉得他们在那个课纲改了以后是真的会变得更小粉红吗？
我觉得
更难觉醒。
我觉得是他们看的东西，能看到的东西太少，他们不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他们就不会去想这些东西，他们就只会觉得这个很好，这个很好，这个很好，这样的。包括很多对台湾的那种
敌意吧，
对，像仇恨也好，敌意也好，
仇恨哦，哇，有到仇恨这个等级了。
有啊，有，就国内的网上会有把台湾人都杀光，反正我们要倒留岛不留人这样的。
对，我以为那是就是网络上的某些极端言论，其实真人也是有，
其实真的会有这样非常极端的人，就是小地方的人，因为他们觉得国家，他们自己过得非常不好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国家强大就是自己强大的一种体现。
嗯，这样讲可以理解啊，
完全可以理解。
对啊，就操作那个国族主义嘛。
嗯，对
对啊，
就
转移他们注意力嘛。
对，有很多中国人都是这么想的。
好，那这边我要开始问那个我们能不能用的地方了。
好，
对，那时候我们
表情开始变
不能用，就是这边就断掉了。然后我们最后，好，我们先录一个结尾好了。好，今天很谢谢你来。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录不能讲的。那如果今后这边就结束的话，那就这样结束了，谢谢 Z。
白痴。
好。